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017期正法修炼交流玄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天目所见，师尊乘龙而来》。台湾牌子庆祝513暨师尊法诞天目所见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邱玉堂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6日。2021年法轮大法弘传29周年，台湾法轮功学员于5月1日举办牌子活动，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李洪志师尊华诞。当牌子依序完成，学员都就位后，天空出现七彩日运，现场众人齐喊好神奇，我也看见了非常美妙的画面。师尊在众多护法神的簇拥下显现，七彩金龙为驾，七彩金莲为座。事后我试着把当天所见画了出来，题目是师尊乘龙而来。一，师尊乘龙而来。当天牌子依序完成，学员都就位后，天空出现七彩日运，我看见了非常美妙的画面。师尊乘金龙而来，金龙身上闪闪的七彩金鳞像七色彩贝那么美丽，师尊就坐在七彩金龙的头上。师尊的座下底层有好几层金灿灿的七彩金莲，每一层金莲还会顺时针与逆时针的转动，比看 3D 动画还要美。限于纸张关系，我只绘了几圈金莲，因为天目看见的金莲太密集了，已经画得很大张，仍画不下，因为太密了，真的画不出来。师尊的后面有好几个大圈圈，头后面有两个大小的银色与七彩的光圈，身后面有一个好大的光圈，这个大光圈里面有一环接一环的层层玫瑰金的莲花纹，玫瑰金的花纹边线会发出淡淡的亮金色。再往外层看去，有银白色小天使和金色小婴孩在师尊的光圈内吹号角的，也有在玩耍和拉横幅的，还有捧书的，很是可爱。还有些小天使和婴孩把银橘色的花瓣从天空中洒下来，一片片花瓣落在同修们的身上，碰触到身体时能量振幅非常强，也非常微观。有些同修正处在宵夜状态的，或是正念稍有不足时，身体反应会像潮水一波一波的冲击现象出来，就会头晕，其实这都是好事。再往圈外看去，里面是真善忍三个字形成一圈一圈往外扩散出去的光芒字，这一圈一圈的颜色就是七彩光的渐层色。看见这一幕，不自觉的眼眶湿湿的，心里面抑制许久的感动一股脑的冲上来，还好当天有帽子遮住，还是忍住了。回到家后，有一位老同修留言给我，想请我交流心得，看看我能否把看见的殊胜画面给画下来，跟同修们交流，也一同把师尊给予的一切用在正持法上，和同修们比学比修。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尊再一次给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正持法的机会。二，绘图是修炼心性的过程。在手绘神圣的图画之前，我与老同修交流说，我画图会比较慢，对人物画真的没有受过正规的美术教育，在比例上拿捏的不是很好，希望给多一点时间作画。老同修说好的。绘图的过程是一个修心的过程，一次一次的草图绘制与修正，再修正，涂抹再擦，就像修心去脂一样，一遍一遍的修正抹掉，修正再抹掉，再修正。虽然绘制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感觉上好像过了好几年。这些天在上班之余，把其他的时间都用在绘图稿上面，在遇到绘图关卡时就静下来学转法轮、红银、精进要旨。今天是第二天，在练静功时眼前好亮，看见了师尊微笑看着我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我跟师尊说，师父，我画不出您来，我怕我把师尊给画丑了。师尊依然笑笑没说话看着我， 后来旁边陆续出现了好多排字当天护法在师尊旁边的佛道神，他们也笑笑的都没有说话。当练第五套功法初定后已经凌晨了，当时我就接续着铅笔的手绘稿作画，那个怕就像被抹掉了一样，心里面踏实了许多。在绘画的过程中，发现在写真善忍三个字的善和忍这两个字时，一直都写得不好，而且会愈写愈急，那个急的心一出来，通常我的脾气就上来了，我知道那个不是我，就发正念清除它，一下子心就静下来许多，平和了，再继续绘图。在绘制光圈时的考验也一度让我想放弃，因为圆形的线条一直都画得歪七扭八的，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克服，用带针笔绘制没有办法像圆规那样可以画得正圆，但后来又一想，这不是在想捷径吗？修炼能有捷径吗？后来自己慢慢的用带针笔把光圈一圈一圈的画下来，过程中也有画歪的，画太粗了，有些画断线了，愈画自己愈清楚一个理。在人生修炼过程中，在我遇到要面对所有的心性考验时，就是为了我们提高来的，过程中我有走歪的，有人心争斗心太强烈的，也有走一半想放弃的，这都是在平平无奇中熔炼着我们的真性，也在时刻圆满着我们的修炼过程。此刻我知道这些都是我应该面对的修炼过程。我保留下来此张图画最后完稿白描图的原稿，时刻警惕自己在平日遇见事情时处理事情要缓慢圆，圆融好世间的一切。今天把这一幅师尊乘龙而来，日程七彩祥瑞，金莲开，佛光现，手绘白描图绘制完毕。在绘制师尊的画像时，一直从两眼之间看见师尊的胸前有好几圈的万字符浮在上面，心里想我该不该把万字符画在师尊像的胸前。后来我没有画上去，因为转法轮中的论语提到，大法还造就了时间、空间、众多的生命种类及万事万物，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，这是大法真善忍特性在不同层次中的具体体现。佛道神与各种万事万物都是师尊造就的，万字符是佛的一种体现，但师尊并不仅仅是佛的体现。后来就没有把看见的给绘制上去，保留着师尊黄色袈裟与七彩光焰的法相。另外师尊旁边护法的佛道神还有好几尊我没画进去，因为画不进去，他们自己选出来要进去画面的代表，留在我的初定后的头脑中。这是我修炼近十年来所见到的最壮观的神迹，而且同时显现给在场的5200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和过路的观众，我心知这是创世主的慈悯和鼓励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下乡赶集讲真相，数九寒冬救人急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9日。北方的冬天干巴巴的冷，2020年进入数九节气更是严寒的极致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一年就到了岁尾。想想庚子年真是不同寻常的一年，一场中共病毒使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瘟疫还在蔓延，作为大法弟子让我感到使命的沉重。师父在《红引五不祥》中说，大劫已尽兆不祥，救人刻不容缓。
自从上半年疫情趋缓解封之后，我就和同修配合，一直在乡下大面积的发真相资料，因为怕瘟疫再爆发，就抢时间救人，赶在瘟疫到来之前发完真相。发完最后一次的时候，已经是11月15日了，给千家万户都送去了救命的真相，心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在家稍作调整，我一想，现在的时间太珍贵了，救人不能停留，就又开始面对面讲真相。说起在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，我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，近年还经常下乡赶集讲真相。我们这是一个农业县级市，下乡赶集是个讲真相的好机会。一，乡镇集市讲真相。我是同修中最早开始下乡赶集讲真相的人之一，今年还有其他几位同修配合，一直在乡下赶集讲真相。他们有一辆专车，但是已经没有空位子了，我要下乡赶集就得自己坐车或打车。我市最南面是一个大的镇子，属于半山区，去那里得有160多里的路程。那里的集市我还没有去过，其他几个同修也没去过。我一直惦记着那里的众生，决定去那里赶集救人。乡下10天一个集市，那个镇子是逢二的赶集日，12月初的那个集，我约了同修B和我一起去。同修B家也住在我市南面的一个镇子上，去他家只有50里的路程，是去最南面那个镇子的必经之路。头一天晚上，我到他家住下了，准备第二天早上打车去赶集。早上起来之后，一看外面很冷，路途又远，心想集市不一定有多少人，就没去。我俩就在他们镇子上讲了一上午的真相，我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的几天，我就在街上讲真相。又到了那个镇子的赶集日，我还想去赶集，但又有点畏难心理，心想天冷路远还得折腾，在哪儿讲真相不都是救人吗？就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早上发6点的正念，忽然在天幕中出现一群鸡，晃荡着鲜红的鸡冠子，瞅着我欢跳而过。我一下就明白了，这是师父点化我，不能错过赶集的机会呀。那里没有大法弟子讲真相，路远也得去呀。发完正念，我马上给同修B打电话，叫他在家等我。到了他家，我俩打车去了那个镇子。第一次来这里赶集，集市上的人还真不少。我带了真相护身符，每讲完一个就送给他们一个护身符，告诉记住9字真言，众生都乐呵呵地选择了三退。有一个老头，我问他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实，他说知道。我说有人跟你说过你退了，他说没有。我说那你咋知道的，他说我看过发的小册子。我一听他看了真相资料之后全明白了，一问他，他还戴过红领巾，一讲三退，他就痛快地答应退了。给他讲完之后，我心里一阵欣慰，因为今年我和同修配合来这里发过真相，这里路远偏僻，来这里发一次真相特别不容易，我们突破了人心，把这里的村屯林场都发到了。听到众生的反馈真是高兴，以前只注重面对面讲真相，不重视发资料。疫情出现之后，让我转变了固有的观念，放下自我，开始大面积的在乡下发真相资料。这也是师父通过世人的嘴鼓励我们，哪种救人的方式都不能落下，要把真相传遍世间的每个角落。我和同修在这里讲了2个小时的时间，退了50多人，就坐车回来了。 到了2020年12月下旬，有一个在外地打工的男同修回来了，他有私家车，经过同修与他交流，他也能出车下乡赶集，这样我们这儿下乡就有两台专车了。同修说下乡赶集缺人，约我一起下乡赶集讲真相，这样我们整体配合，有了专车就方便多了，想去哪里救人就去哪里。另一位司机同修还弄了一张下乡赶集的时间表，不仅乡镇有集市，也有大的村屯集市，村屯集市的路两位司机同修不太熟悉，我在乡下发了大半年的真相资料，乡下的路我都熟悉，这样我就成了导航。乡下每天有两个或三个集市，我们四个同修一组，偶尔也有三个人一组的时候，两台车各跑一个集市，每次去的时候我都带上真相护身符，刻有九字真言的小葫芦挂件、真相 U 盘等，同修有时也带着真相小册子，不同的人给不同的东西。司机同修把车停在外面，每次定好几点集合，到时间就赶紧回来，我们一般都是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的时间就结束，多的时候四个人能劝退100多人，少的时候也能劝退几十人，每次都安全地返回。二，村屯集市讲真相。乡镇的集市是常去的地方，可是还有村屯的集市没去呢。年前我决定和同修把乡下的各个集市都走到，不能落下一个地方。修炼不是做事，是在做事中修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当我梳理自己的一丝一念时，还是发现了人心。比如当我要去那些没去过的集市时，怕心和安逸心就会在心中泛起，试图阻挡自己发出的正念，而找一些开脱自己的理由说，以后再去吧，在哪儿讲还不一样呢？旧宇宙未思的本性，狡猾地阻挡着真我达到新宇宙为他的标准。修炼就是这么玄妙，当我清醒地审视自己时，正念占了上风，心中只有责任，救人没有了阻挡，就是勇往直前。一天我带路，司机同修开车，我们一行五人去了百里之外的一个集市，这是一个上百户的村子，走的是近路，车还开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才到达目的地。这天天儿特别的冷，一般村屯的集市都属于小集，这个集市也一样，远远地望去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商贩摊位，稀稀拉拉地赶集村民。我们四个同修下车，见人就讲，接近10点的时候，赶集的人渐渐地多起来了，看到走过来三个女学生，我赶紧递上 U 盘，其中两个是中学生，一个是小学生，他们高兴地接了过去，边走边跟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回家用手机和电脑上网，这里面有躲瘟疫保平安的办法，还有在国内看不到的新闻和真相，并讲了三退，最后让他们记住九字真言。他们痛快地答应退出协党团队组织，还告诉了我他们的真名。期间我和同修讲，看到学生就讲，因为已经放寒假了，集市上有学生，他们都毫不迟疑地选择了三退。看着这些鲜活的生命得救，我在想，真的哪里都得去呀，如果众生不能得救，我们得有多大的责任啊。有个70多岁的老头，耳朵有点背，我只好贴近他的脸说，大叔您挺好的吧，问你个事，你也念过书吧？他说念过。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戴过红领巾？他说戴过。入过团吗？他说入过。入没入过党？ 他说党也是。我赶紧说，大叔快退了吧，现在全中国人都在做三退保平安呢。三退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你入这三样的时候都举手宣过誓，把一生交给共产党。宣誓就是发誓，誓是不能随便发的，共产党什么坏事都干，咱的命可别交给他。今年瘟疫来了，瘟疫就是针对中共邪党来的，是天要灭他了，神佛要灭他，更大的瘟疫还在后面呢。你入过党团队就是他一伙的，赶紧退了，归神佛管，归法轮大法管。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这九个字，就能平安躲过劫难，以后有多大的灾难都跟您没有关系了。老人痛快地答应三退了，我还给了他一个小葫芦挂件儿，祝他健康长寿，他高兴地走了。同修在远处看到我跟他讲真相的时候，脸都快贴到老头的脸上讲了，因为他年纪大耳背，讲的时候还得放慢语速，大声说话，让他听清楚、听明白。为了救人，只有放下一切人心，才能把人救了。我们在这儿讲了大约有两个小时的时间，退了100多人，就开车回来了。虽然极小，收获却不少，真是不虚此行。第二天我又带路去了一个有着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集市。来这地方我是有心理压力的，因为听别的同修说过，以前同修一来这儿发真相资料就出事，说这个地方的人不好救，邪恶因素多。我一想，那也得去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可以发正念灭邪恶呀。去之前我求师父给这个地方下个诏，灭尽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邪恶因素和旧势力。在去的路上不停地发正念，并提醒同修要理智，注意安全，能讲就讲，不能讲就赶紧撤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来到这儿一看，虽是村子的集市，人还不算少，讲起真相感到真是有点吃力，不听的人很多，但来了也不白来，还是有不少听的，有的人一讲就同意三退了。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，我正聚精会神地和一个人讲真相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男的大吵大嚷，你们还有完没完了，再讲就都给你们抓起来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。这时我看见很多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和旁边的同修，我赶紧把讲了一半真相的那个人讲完，示意同修赶紧离开这里，不能在这里停留了。找到司机同修，我们就开车顺利返回了。虽然有一点干扰，一算人数，我们四个同修还是劝退了76人。2021年1月中旬，我省再爆发疫情，各个县市又不防疫情实施管控。当我们马不停蹄地刚把几个村屯的集市赶完之后，我们这儿的乡下各个村屯就封闭管理了。我惊讶于疫情来得如此之快，好在我们抢在了时间的前面，把所有的集市都走到了。三，突破管控，多救人。我市虽然没有病例，但一实施疫情管控，把人封闭在家里，就等于把人都画地为牢了，这是对大法弟子救人的严重干扰，我感到了救人的艰难。刚刚开始管控时，我和同修还是去了几个乡镇政府的集市，看到还有少数的摊贩和赶集的农民，但是已经有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和疫情防控人员开始驱赶人群了。我和同修趁机还是讲了点真相， 但下乡救人也有点难了。俗话说，腊七腊八冻掉下巴，在东北这两天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候。腊七那天，我约了司机同修，拉着我和同修B去了我市最东边的那个镇子。那是一个大镇，镇子上的人多，是出城公路的必经之路，来往的车辆还是可以走的。我想去看看，临近年关了，还是会有买年货的人，能讲真相就讲，不能讲就回来。行驶在通乡的公路上，看到路两边的树上结满了白色的结晶体，今天是零下29度，天儿特别的冷了。路过的村庄已经都是封闭状态，有人的就是防疫管控人员严格检查，防止陌生人进村。到了镇子上，防疫宣传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注意事项，警车和防疫车来回地巡逻着，看到街上还是有一些人，司机同修就把车停在远处等着我俩。我和同修进到镇子里，寻找有缘人讲真相。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候，我们俩劝退了30多人，因为总有警车巡逻，我们就离开了。这么难的情况下，我和同修没想到还能劝退这些人，幸好我们来了。是师父帮了我们，多难也有能走通的路。腊八这天，我决定再去北面的一个大镇上看看。我断定那个镇子上人能多，去了能多讲点，因为那里没有同修。虽然乡镇政府已经设了防疫卡点，但有时还可以让农民进去买东西，我们趁机能跟进去。这次是司机同修拉着我们三个同修，我和同修 B 还有一个上班的同修，今天他休息就来了。这个镇子是东西的街道，我们从东面进入，入口处已经有了防疫卡点，值守人员也没问我们，我们就把车开了进去。我让司机同修把车开到最西头，他再把车开出去到外面等我们，我们从里往外讲，讲到东头就回家。不出我所料，镇子上稀稀拉拉的真有来回购物的人。这是一个风吹雪的天气，阴冷阴冷的，风夹着雪吹在脸上，一会儿眼毛上就结满了霜，帽子上也全是雪霜。我和同修B南面一个北面一个，从里往外拉网式的讲，见人就拦下，不错过一个机会。疫情复燃，让我感到众生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，我要抓住每一个现在，多救一个是一个，讲完一个赶紧追找下一个目标。我就像在跑着一样的讲真相，因为时间有限，就是抢人，还得不时地瞅着来回巡逻的警车和防疫巡逻车，不敢掉以轻心。那个跟我们一起来的上班族的同修，因为平时没有时间，讲真相的机会少，就有点放不开。他看我像跑着一样的讲真相，不放过一个机会，带动了他，他也见人就讲。坐在车上往回走时，他还跟我说，我要向你学习，像你那样主动救人。我看着他笑了。腊八这天的天气虽然不好，我和同修冒着风雪严寒和疫情防控的障碍来到了这里，从里往外的走了一趟，我们三个同修还是劝退了60人。第二天，司机同修拉着我们四个同修又到这个镇子上来了一趟，我们还是从里往外讲，这次我们劝退了80人。这一次下完乡之后，我们市对疫情防控开始实施道路交通管制，就是变相的封城，我们也出不去了。这时同修又想起了贴九字真言的粘贴，我们五个同修配合，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，拿着酱子和同修打印出来的彩色九字真言的粘贴， 把我们市的东西南北中方位的部分地方贴上了救命真言。贴完之后，我感到我们的空间场特别亮堂。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经文中说，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。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，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，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疫情重，救人急，我们大法弟子拥有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。让我们珍惜这最后的机缘，抓紧救人不懈怠，不辱使命，兑现誓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对单位参与清零行动采取法律行动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6日。2020年10月本地的邪恶势力再次开始骚扰大法弟子，同修们反映出的状态各不相同。一天，我突然接到公司的通知，先是对我以政审为由停职，几天后电话通知开除。突然的变故使我意识到不能束手待毙，就开始用法律维权，通过劳动仲裁入手，以单方违法开除、用人单位不签订合同为由进行维权，因公司方不出具书面材料，劳动仲裁将申请转入法院。经过5个月的不懈努力，同修整体配合，本地法院于2021年4月一审判决公司方行为违法，在法院权限内支持我所有诉求，并按照最高额度进行赔偿。整个诉讼材料都是我自己在公益论坛及常人网站下载、编写、整理，然后找律师进行专业化。此次维权所用律师费用合计不到300元。消息在本地同修中引起巨大震动。只要我们放下人的观念、怕心，一路信师信法，不等不靠，就能解体邪恶的迫害。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。因为大陆的人受邪党文化的长期洗脑，很多同修的法律意识非常薄弱。看到明慧网每日大陆消息，面对中共的骚扰和迫害，总是被动消极地承受着，希望引起同修们的反思。应众多的同修要求，匆忙成文，有不足处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